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啊，我想问你，有没有在人生当中被人家冤枉过的经历呢？
那当然有了，但是如果我知道你接下来要问我什么，
哦，
怎么冤枉啊，事情发生经过，
嗯，
告诉你，
没有，
我真忘了，我真忘记了，细节我都忘了。不过呢，我可以跟你分享这个冤枉这个主题。
嗯，
最近呢，我跟另外一个节目的团队呢，就访问了一个嘉宾。这个嘉宾呢很好，他本身爸爸就是牧师来的，在礼堂里面传道的，讲道给信徒们听的。他说很欣赏他爸爸，这么多年以来呢，他看到爸爸受到很多冤枉，也许被人有些谣言啊、诬告啊等等之类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爸爸在家里埋怨过一句半句，也没有看到过爸爸去跟人家辩论，跟人家去争辩、吵架、冲突等等的。后来他问爸爸，为什么你要忍气吞声呢？你为什么不讲出来？为什么不帮自己伸冤？他爸爸说，不怕，因为上主他看到一切的事情，他都在看。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是很认同这句话的，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不需要为自己做很多事情，因为你辩护了，别人也未必会相信你。不如把事情交托给上主，既然你相信他是掌权，既然你相信他是公义公平的，那就像我们之前播的一首歌，放手交给他吧，让他还你一个清白，让他为你伸冤。
嗯，
好比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跟人争辩，那也是徒然的。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当你面对这些诬告或者是不公平的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会产生很多的埋怨。就像我自己以前，我记得很深的印象，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同学呢在桌子上用个刀呢在那画
刻字，
对，写字，然后呢写完了以后呢，正好我在那，然后我也用那个笔呢在那里照着那个字上划，就会被老师看见了，
他以为是你刻的。
你看看这个，你把桌子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去让我罚站。
可是你为什么要划呢？
对呀，我就奇怪，然后就解释这个不是我，那你这明明你在画吗？你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清楚，
让你知道在哪里被罚站吗？
操场了。
对，站在那个教室的外面那个平地上，同学走来走去都看得到，
很丢脸呢，
很丢脸。所以我印象很深的，
嗯，
就是明明不是我做，我只不过在那个笔那上画一下，就让老师看见了。
哎呀，
你说多冤枉，
有理说不清啊。
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呢，真是在人生的里面呢，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解释不清的，你没有办法去把你自己的事情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当你的心态一转变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个事情就不一样，然后呢对你的自己本身的那个生命呢也是不一样的看见。
所以天经里面有很多人物呢，虽然他们有做错过事情，但他们很多的经历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就像优素福，我们知道他后来被主母诬告坐监牢了，为什么主母会诬告他呢？这个儿童不一样，就主母诱惑他与他同睡嘛。我看了一本书，那个学者他很详细的去分析了优素福在这个事件里面有六个不。
哦，六个不。
不做什么呢？第一个，不听从主母引诱；第二个，不自辩；第三个，不与主母同睡；第四个，不与他在一处；第五个，不肯作恶得罪主；第六个，不怕外衣落在主母手中。你会发现第六个其实很危险的，他的外衣证据都落在主母手中，别人更加有强力的证据说，哦，你就是那个与主母同睡的人，你根本就是
证据绝
造嘛。
对，
可是他不怕，他逃离了，他没有为自己去做什么辩护什么，他完全是相信既然我 的上主，他保护我，他一定会帮我伸冤，他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的。
嗯，我觉得这个人很深的看见了六个不啊，的确在很多引诱、很多这种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这是很难去面对啊。但是优素福呢，他能够勇敢的说不啊，而且呢，他真是能够站稳自己的立场。如果你自己站不稳的话呢，你随时就会被别人拉走了，
你会跌倒了。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优素福在面对这个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是他自己能够站稳，另外一方面呢他能够依靠主，他相信主在掌管。
大家要不要听听看优素福到底怎么样被主母诬告，中间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邀请你收听圣人小传。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上一次我们提到主的爱不单只会临到爱主的人的身上，也会临到他周围的人的身上。优素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优素福有主的同在，所以他在波提乏的家中能够安稳的生活。虽然在过去他不用干活，现在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也不能把优素福变成另一个人。相反的，他更晓得怎么样依靠主，并且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优素福有主的同在，凡事顺利，所以他在波提乏的家中很快得到了主人的赏识，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是好景不长，优素福很快又成了阶下囚。优素福获得波提乏的赏识，被升为管家，就是主人的副手。他的职权包括管理家中的一切。正如圣经说，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优素福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由此可见，优素福受重视的程度是何等的高。当人处于安稳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的理想，甚至为着向上爬而不顾一切，放下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都是不少年轻人容易犯上的毛病。优素福也是一个年轻人，所以要争取成功也是他的梦想。但是由于他敬畏神，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单只没有为了争取成功而放弃自己的尊严，而且他为了自己的人格甘愿承受极大的屈辱。在波提乏的家中，优素福备受尊重，除了波提乏自己吃的饭以外，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优素福管理的。主人的妻子十分欣赏年轻的优素福，并且常常找机会亲近优素福。但是优素福不愿意犯罪得罪主，他也不愿意得罪他的主人，因为他非常尊重波提乏，所以他不肯与主人的妻子犯奸淫。有一次，当优素福正在工作的时候，他的主母又来引诱挑逗他。当主母拉着优素福身上的衣服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金蝉脱壳跑掉了。主母以这件衣服为证据诬告优素福，所以优素福就被下到监里，失去了自由，成为了阶下囚了。这种滋味实在是叫人难受啊。回族朋友，如果你是优素福，你会怎么样呢？你会为着高升而放弃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吗？还是像优素福一样，甘愿失去自由，也要坚持自己做人做事的立场呢？如果你想知道优素福以后的遭遇， 请你不要错过了下一次的圣人小传。
因上帝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
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上帝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他把拯救衣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拯救衣》，哇，这个名字很特别的，
很特别，是天韵所唱的《拯救衣》啊。穿上这件拯救衣，好像一切都不怕，所有的风浪都能够挡住了。
嗯，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真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些情况啊。就像约瑟夫，他在这个里面，他依靠主，同时呢，也能够自己能够站稳，能够坚定。所以呢，这个拯救衣里面，让我们也看到，真是我们的主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对的，眼前呢可能有很多未知的危险，但如果一旦你决定跟随主而下呢，就不要怕，勇敢的跟着他走，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最适合的道路。就像今天与尔撒相遇呢，我们看到一位门徒多马，他怎么样与主尔撒相遇呢，也是很特别的。
嗯，在这个相遇的当中呢，其实他有很多的转变啊。俗话说，江山难改，本性难移，你相信吗？这句话
也是有例外的，
嗯，
不能一概而论了。
所以呢，多马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呢，的确过去是一个多疑的人，怀疑的人，但是最后呢，是变成一个信心很坚定的人，
非常的坚定，比其他在场的门徒更加的坚定。他愿意，既然都要死了，那我也跟着主尔撒勇往直前到耶路撒冷去吧。
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与尔撒相遇。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等。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Dusty， 不知道您在信仰的经历中有没有过我信但我信心不够的情况呢？ 多马他就试过了，而且他还是在跟随尔撒一段日子以后，才因为不认识尔撒而生出许多怀疑的。多马是尔撒在经过彻夜读阿以后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在约翰卷11:16里，我们知道多马是他的希伯来名字，而他的希腊名字是底士马，底士马就是孪生子的意思。他的侍奉生命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怀疑与相信并生。的确，他对尔撒的态度时而投靠，时而保留。然而从怀疑到相信，从沮丧否定到坚忠殉道，我们看见尔撒在他生命里实行的工作。随着他对尔撒的认识越多越深，他终于脱离了多疑，真真正正的懂得了称尔撒为我生命的主，我的主。多马在天境里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个被选召的侍奉者。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尹之乐没有记述他是怎样认识主尔撒的。他第一次宣称尔撒为主是他在看见复活的尔撒向他显现以后的事。可以说在蒙召侍奉与得救的次序是倒过来的。他不像布特鲁斯是先认识尔撒为主才立定心志跟随尔撒侍奉尔撒的，反而是在跟随尔撒一段日子以后并看见尔撒复活以后才彻底信服他是主。在他跟从尔撒那段日子，他对尔撒的了解不过是皮毛，他所谓跟随主也只是像跟随一般伟大的老师那样。只有到他亲眼看见复活的尔撒向他显现，他才彻底认清尔撒是主。在这以后他的委身才是彻彻底底的毫无保留的。他与肉身的尔撒相遇，让他成为一个靠自己血气来跟随主的随从，一直到他看见复活的尔撒，他才真正成为尔撒的门徒。多马有他血气的一面，在约翰卷11:16，我们看见多马首次出现在拉撒路死后不久。那时周围的人正在为拉撒路的死在悲哀，更为尔撒迟迟未在拉撒路死前赶来而议论。他们认为如果尔撒早一点赶到，或者拉撒路的死就不用了，但尔撒的延误是故意和必要的。两天过去了，拉撒路确实死去，但却是主的荣耀被彰显的时刻。当尔撒要往伯大尼去看他的时候，门徒就劝阻他不要去，因为他们都知道耶胡德人想要陷害尔撒，而且不久之前那里的耶胡德人才用石头打过尔撒。但尔撒执意要往伯大尼，正如他说的那样，只要父神要彰显在地上的荣耀，就没有人可以危害他，他也能安然往来，就如在日光下行走，不受黑暗权势所阻扰了。尔撒虽然这么说，可是门徒还是不想他去。这时只有多马主张和尔撒一同前去，他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从他这一句话就知道他有和尔撒一同赴难的决心和忠诚。然而那时他还不充分理解到自己跟从的是谁，他认为尔撒既然是往死路里走，那么他们这些跟随的人就当同他一起死。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尔撒是主，在他有超越生死的全能。他和其他门徒一样，不知道尔撒将要往伯大尼去，使已死的拉撒路复活，不知道 尔撒自己就算是死了，也能从死里复活。在那一刻，多玛冲动地说要同尔撒同死，表现出来的是血气多于信心，因为从往后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对尔撒有多少认识了。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门徒终于与阿尔萨同往耶路撒冷。阿尔萨知道自己被定的时候快到了，就在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上安慰门徒，对他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个时候门徒并不明白尔撒的意思，只有多马勇敢地问尔撒，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尔撒就是因着多马这个问题宣告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救赎之道。多马听了以后，但依然是彷徨疑惑的。当主尔撒死在了十字架上，一切似乎都要完结了，多马像其他的门徒一样陷在了孤寂落寞中，对前景感到灰暗，不知道如何自处。当复活的主再回到门徒中间的时候，多马当时不在门徒中间。后来门徒告诉多马，尔撒复活了，他还不信，更加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已忘记尔撒早就说过他会受难但会复活的话了。主爱多马，为了多马的缘故，八天之后再次向门徒显现，针对多马所说的，主要多马伸过指头来摸他的手，伸出手来探入他的肋旁，并对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当多马看见主的慈容，听见主的慈声，他的心也融化了，立时双膝跪下，泪流满面地向主呼喊，我的主，我的主。面对复活的主，他终于相信他一直服侍的主尔撒是战胜死亡患难的主。那一刻他也羞愧于之前的不幸，也领受了尔撒对他的教训。尔撒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从此之后，多马完全信服，不再疑惑，他成了大有信心的多马，于各处见证侍奉复活的主。相传复兴以后，在帕提亚一带传道，他的足迹遍及阿富汗、印度，最后他是在印度殉道的。现今在印度仍有历史悠久的多马教会，就是他为主结果子的见证。在多马的一生里，与复活的尔撒相遇才是他真正侍奉生涯的起点。在这之前，他虽然认信尔撒，可是对尔撒的认识还很有限，他用自己所看见所理解来猜想尔撒是谁，以至于他在最失意的时候只看见肉身尔撒已经离他而去。 他只看见又大又难的死亡阴瞒和患难孤苦，完全忘记尔撒的应许。他又不信尔撒已经战胜死亡和那羞辱的十架，他出于自我的怀疑扼杀了他的信心，让他眼目迷失，失了勇气。但尔撒没有在他信心软弱的时候开除他，却是再次的要多马定睛，专心注目看自己复活后的显现。当多马定睛注视尔撒的时候，他对主的信心也复活了。盼望你被患难、愁苦、疾病或孤独环绕的时候，能够想起那被定的主，定睛仰望他，他已经复活，已经得胜，已经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地方，也已经为你留下了许多的应许等你来取。他曾对多马说过，今天又对你我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想送你们几节经文，是来自天津宰普尔哥林多二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真主，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虽然四面受压，却没有压碎，心里困惑却不致绝望，受到迫害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没有灭亡。我们身上常常带着尔撒的死，好让尔撒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
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各样处境的时候呢，的确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无奈啊，没有能力。但是呢，我们只要相信我们的主做我们随时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主奇妙的大能，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所以无论是优瑟福也好，无论是多马也好，在主的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彰显出主极大的能力。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能够经历主极大的恩典，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欢迎你呢透过短信或者给我们发电邮呢告诉我们你的故事，还有对我们节目的提点意见，我们也是欢迎接受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呢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呢。
记住13229966122，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或者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期望都可以提出来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